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随着今年这个印度呢迎来了一轮酷暑天气，是吧，一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突破了45度甚至是47度。于是呢有不少印度人就开始出国找凉快的地方避暑，中国呢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一个选择啊。随着印度游客的增加，一个和印度人高度挂钩的事儿就被中文互联网提了起来啊，那就是印度的种姓问题。有人说有印度高种姓的游客到店里消费，要求各种特殊待遇啊，恨不得让人跪着给他服务。还有人说餐厅公开贴横幅不欢迎印度高种姓人士啊，觉得他们来了是钱少事多，当麻烦来了。这事儿慢慢升级啊，逐渐的演变成了国内的一些人开始拿这个印度种姓制度开涮，到后面这个印度网友也不甘示弱，开始拿中国历史说事儿。只不过这些印度人挑的对象呢是中国古代所谓的士农工商分级啊，觉得这士农工商就是中国式的种姓，所以也开始编各种离谱的故事来反击。咱们老祖宗的四民制度如何姑且不论啊，但是咱们大多数中国人对印度的种姓制度呢其实是一知半解，很多人也就是从课本里知道的有这回事儿。然后这些碎片化的东西呢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些个对印度种姓非常刻板的印象。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印度的种姓制度究竟咋回事啊？这一套种姓制度如今又是什么状态，是吧，它和中国的那套四民制度究竟能不能放在一起说。说起来呢，咱们普通人知道的这个种姓制度基本上就是五个等级啊。第一级是婆罗门，象征宗教僧侣祭司，往下呢是这个刹帝利，象征世俗统治者，然后吠舍象征平民，首陀罗象征奴仆啊。至于最低的达利特呢则是象征贱民。在一些人的刻板印象里，种姓制度就是印度社会自古以来形成的阶级划分方式，是吧，各个阶级之间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哪个阶级能干啥不能干啥，下等种姓看到上等种姓要行什么礼等等，都是非常分明的，是吧。但实际上呢，这个印度种姓制度的历史和运作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复杂的多。首先咱们要讲一讲这个种姓制度的历史啊，它的出现最远能追溯到印度的吠陀文化，也就是以哈拉帕文化为代表的古印度衰落之后新一批在印度兴起的文化。在吠陀文化时期，印度和流域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而是无数个分散的部落啊，他们互相之间争斗不断，很难有某一个强权能够征服所有人。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信仰的力量开始显现啊，比起那些世俗的武力，宗教信仰更能穿透不同世俗政权之间的隔阂。婆罗门教也在这一时期被提了出来，继而诞生了瓦尔纳啊。在梵语里这个词儿的本意呢是外貌形态啊，而在一些吠陀文化传下来的古经中，意思可以被解读为人的种类、部落、等级、行业。它也就是早期婆罗门教提出的种姓制度，这套制度也是咱们最熟悉的从婆罗门到首陀罗四个等级的基础啊。根据早期的经典记载，婆罗门可以从事的工作是固定的，就是教经书、管祭祀以及接受奉献这三样。刹帝利呢是这个战士和统治者啊，掌握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权力，但是被刻意的排除在了宗教之外。吠舍呢在早期的时候专指种地和养牛养羊的人啊，而首陀罗呢则是给前三个阶级提供服务的奴仆。咱们在这儿多说一句啊，在早期的时候这套制度里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通婚原则啊，根据当时流传下来的诗歌显示，此时的印度社会还是有阶级上的流通性的，比如父亲当医生，母亲当农民，但是儿子呢还是可以作为婆罗门从事祭祀的工作。其实针对这个瓦尔纳呢，咱们多想一下就能理解，是吧，这个婆罗门教提出这套种姓的真正目的其实很明显啊，就是保证自己能凌驾于当时印度社会的顶端。换句话来说，这套制度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存在于婆罗门教理想中的社会制度啊，不可能百分百的在现实里完美运行。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婆罗门试图以垄断宗教的手段将自己置于世俗统治者之上。但是婆罗门这帮人的首领没有土地，没有军队，还是只靠世俗物质养着啊，根本没有武德。 在那个时代，这样子的结果势必是被世俗统治者压制，对吧？所以等到吠陀文化的末期，大概是公元前600年左右，相当于咱们的春秋时期，这个印度河流域的各个部落已经逐渐统合成了几十个大小政权啊，世俗统治者的影响开始压过婆罗门教的影响了。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呢，瓦尔纳还有一个自身的缺陷啊，他的这套分级制度过于粗糙。在文明早期人类社会还没有健全的时代，瓦尔纳这套还能运转，对吧？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开始有越来越多新的职业出现啊，比如为国王服务的官员、手工业者，以及跟雇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工，是吧？这些东西都是瓦尔纳设计之初没有考虑的。而在这两个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婆罗门教将自己放在社会的顶点，但是他本身的工作又不会涉及生产，每天只需要念念经文，给世俗统治者搞点祭祀，自己就能享受供奉。久而久之，这些好吃懒做的婆罗门必然朝着腐败的方向发展啊！而且当时婆罗门教的教义已经对整个社会阶层都失去了吸引力，底层的首陀罗交不起贡品，开始寻求苦行等方式作为宗教上的替代解脱。与此同时，上层的刹帝利和吠舍在掌握了足够的社会财富后，也开始不满于婆罗门对于宗教解释的垄断，开始有意寻求其他的信仰支撑。当然了，婆罗门教的腐败行为呢，也引发了他们自己内部的不满啊。更多婆罗门主张远离世俗的腐败，回归宗教信仰本身。因为这些个原因，当时出现了好几个反婆罗门教义的宗派，他们将眼光放到了更广大的普罗大众身上啊。这段思想变化呢，也被称为是沙门思潮。所谓沙门，其实就是出家的意思啊。这些新教派主张宗教人士就应该出家，不与世俗发生太多的瓜葛，跟这些沉湎世俗的婆罗门有所区分啊。日后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其实也是沙门思潮中的一支。但是咱们说一千到一万啊，这个瓦尔奈的这套种姓制度也并没有就此消亡，反而是流传了下来啊。这里呢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事儿。对于当时印度大小王国的统治者来说，虽然在名义上婆罗门在自己这个刹帝利之上，对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瓦尔纳的这套制度里，婆罗门其实只是空有一张嘴，他们真正的权力还是要看自己让渡了多少，是吧？所以想拿捏这帮婆罗门轻轻松松。而这些统治者呢，也需要一套制度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尤其是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区分开，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权。针对这一点呢，这个瓦尔纳提供的这套种姓阶级的划分方式还是非常有用的，是吧？所以在印度历史的各个时期，甭管是接下来的列国时期孔雀王朝，甚至一路到莫卧儿帝国时期啊，种姓制度都一直作为统治术的一部分存在。当然咱们在这儿说的种姓制度啊，可不仅仅是瓦尔纳这一套种姓制度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印度还形成了第二套种姓制度，也就是舍提。咱们中文在翻译舍提的时候也会把它翻译成种姓啊，但是舍提和瓦尔纳这两套种姓系统并不一样。咱们刚刚讲了，瓦尔纳的一大缺陷就是他只对社会进行了粗分，对吧？而社会发展会诞生新的职业，所以这个舍提呢，正是针对这一缺陷提出的另一套种姓制度。跟瓦尔纳不同，这个印度社会中的舍提有成千上万个啊，而且随着发展，新的职业和地域也会形成新的舍提。与其说舍提是一种社会阶层，不如说舍提是根据职业等诸多外部因素综合之下组成的共同体。一个人出生便属于某个特定的舍提，其社会角色是先天赋予的，婚姻也是在舍提之内完成的。由于它的可延展性太大了，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就会冒出一个没听说过的舍提，所以呢，这套制度更接近于在民间以自发的形式流传。很多时候，一个印度人的瓦尔纳种姓可以很明确地说出来啊，但是舍提种姓却极难考证。而在印度上千年的历史里，瓦尔纳和舍提共存于印度社会中，两者同时发挥作用，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啊，一套瓦尔纳制度用到现在。 当然了，外界对于这两套种姓制度的认知混乱呢，其实也跟后来的英治时期有关系。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每十年就会对印度殖民地的人口进行一次大普查啊。而在普查中呢，英国人并没有深入理解印度社会里的这两套制度，而是强行将舍提种姓归入了瓦尔纳种姓里。像是当时南印度就有一个舍提种姓的族人抗议啊，说我们同时是士兵和做马鞍的工匠，按照瓦尔纳的划分方法，属于是刹帝利和吠舍两者都沾。但是具体到每个人怎么划分的时候，纯粹是看登记员的心情。但是对于英国殖民当局来说，这两套制度都被简单的理解为了印度当地的种姓阶级划分啊，只要不涉及自己的利益，也就没必要搞这么清楚，所以连带着就把这套误会传了下来。在这个基础上，即使是这个种姓制度流传了千年，但是古代的印度社会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阶级流通性的啊，种姓并不会完全锁死，身为吠舍或者首陀罗也并不是永无出头之日，是吧？无论是哪套制度，都没有彻底的锁死阶级上升的道路。由于印度这块地方民族众多，仅靠外貌的话很难具体区分种姓啊，所以大多数种姓的区分方式都是靠外在的一些习惯还有职业。比如在古代印度，高级种姓往往吃素啊，吃荤腥的呢都是低级种姓的象征。于是有一些家族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开始吃素啊，再加以其他各种手段，比如让下一代逐渐变化，从事的职业积累财富。这样的话，历经几代人，逐渐就能把整个家族的种姓抬高。在20世纪，印度著名的人类学家斯里尼瓦斯专门针对这一现象创造一个词儿来形容啊，咱们中文翻译过来就叫做泛化。在印度历史上，甚至还存在由首陀罗建立的政权，像是公元11世纪建立的卡卡提亚王朝就是其中一个。这个王朝的创始人名为埃里亚啊，他的瓦尔纳种姓是首陀罗，他爹冈迪亚给这个罗什陀罗居陀王朝当兵打仗，在战争中立下了大功。于是作为儿子的埃里亚就获封了一片土地啊，后来越做越大，最终得以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卡卡提亚王朝的统治者不仅毫不隐瞒自己的出身，反而还骄傲地宣称自己的祖先就是从造物主梵天的脚中诞生的。这一说法就是瓦尔纳种姓中对这个首陀罗起源的阐释啊，认为首陀罗就是梵天的脚所化，所以在四个种姓中排位最低。不仅如此，卡卡提亚王朝还专门设立了一种类似军事领主的头衔啊，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种姓出身，只要为王朝立下了功劳，就有机会获得封赏，进入王朝的统治阶层。到这里有人肯定要发问了啊，现如今印度最为人所知的种姓有五个，为啥达利特没提，是吧？这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古代印度的另一套社会逻辑，那就是洁净与不洁啊。在这儿说的不是个人卫生那个意义上的洁净，而是一种观念意义上的。比如在印度，牛被视为神圣的象征，那么牛自然就是洁净的，是吧？这样一来呢，杀牛自然就是不洁的。而在不少仪式中又需要把牛皮做成骨，所以也就必须存在杀牛这一行为。那么从事杀牛的人自然就会被视作不洁之人，也就是贱民达利特。当然了，不仅是杀牛，像是和尸体打交道的埋尸者、搬尸人，还有专门处理死人衣服的等等啊，这些也会被视为不洁。而达利特作为古代印度社会地位最低下的贱民阶级，受到整个社会的歧视啊，不能在村落里居住，不能和其他四种姓的人有身体接触，有的地方甚至就连达利特走过的脚印都要抹平啊。在不少记载中，达利特也会被刻意隐去不提。那么咱们说这个种姓制度究竟有没有松动呢，是吧？其实还真有啊，这个过程呢主要发生在英治时期，倒不是因为英国殖民者想要废除种姓制度，正相反啊，英国为了保证印度殖民地的经济秩序，反而主张要保留种姓制度。这样一来就能确定当地谁能为殖民政府提供协助，谁能作为土地经营者，谁对于英国的殖民利益没有影响，是吧？真正使得种姓制度松动的是近现代城市的兴起啊，作为英国当时最重要的殖民地之一， 印度自然是汇聚了大量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流转呢，自然绕不开当地的几座大城市。逐渐的，这些大城市里也出现了一批服务于英国人或者是上流印度人的城市中产以及文官。他们或许没有土地，种姓不一定有多高，很可能就是吠舍、首陀罗这类的，甚至是达利特出身，是吧？但是经济收入和社会影响力远超那些农村的婆罗门。像是这个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啊，他的出身就是纯正的达利特贱民，但是他在英属印度的制度下依然享有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权啊。最后靠着奖学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政经学院留学，最终当上了印度首任法务部长。还有一个呢，就是教育方面啊，这个英国人虽然主张保留种姓，但是在教育问题上还是给予了各个种姓平等的地位。你只要有本事能考进学校，那你就能翻身。除此之外，近代军队的引入也使得这种种姓的壁垒被打破啊。在近代军队里，只有军衔作为等级划分，是吧？大家同吃同住，就算你是婆罗门，也是一样被其他种姓的军官使唤。但是呢，咱们说这个印度的种姓制度在近代有所松动，并不是代表它就不行了，是吧？即使在1950年印度宪法明文废除种姓制度之后，这个种姓的思维其实还一直在印度存在。首先就是在落后地区啊，对于那些几乎只有农业的贫穷村庄来说，他们上千年过的都是这个日子，没什么变化，是吧？因此祖宗之法自然是一点都不能变，老爷必须是老爷，贱民必须是贱民。咱们看到的现如今印度很多围绕种姓的荒唐事儿，是吧？往往都是发生在比较落后的地区的啊。其次呢，种姓在现如今的演变之下，其实成了印度社会的另一种歧视。咱们在前面讲了，在印度区分种姓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看你的习惯和职业，对吧？并非姓甚名谁。这样一来的结果呢，就是大家把城里的白领当成婆罗门供起来，然后那些服务白领的打工人成了二等人啊，再往下的农村穷逼自然就成了三等人。其实跟咱们中国一对比，大家自然也不难发现，这个种姓制度跟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这一套四民制度确实有一些出发点是类似的，是吧？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但是呢，区别在于种姓制度是为了稳定社会结构，而四民制度被管仲提出的初衷则是重农抑商，多让国家从中收税，富国强兵。其实印度网友的历史水平也是次了点，是吧？如果真的要比这个印度种姓，最好比较的就是明代朱元璋搞的户籍制度，像是什么民户、军户、将户，对吧？朝廷都给你规定好了，你爹干什么你就只能继承什么啊，也别想着去改行或者翻身。类似达利特的贱民制度呢，咱们老祖宗也有啊，像是最有名的疍家人，是吧？这辈子都不能在岸上定居，只能住在船上，后代也不能参与科举。而且大家最近这些年肯定听过这么一个词儿，叫县城婆罗门，是吧？就是不少中小城市里一些体制内的人靠家里长辈的关系非常有钱有闲，享受各种优越生活。还有一些人垄断了县城那些挣钱的门路，像是这个房地产、医药、客运站、城建工程等等等等。这些人不用去北上广深卷，只需要掌握政治权力，通过家族联姻等等方式啊，在老家就能活得很滋润。然后这些人呢，就被叫做县城婆罗门。这就让人不得不想到那句话糙理不糙的话啊，好的工作就像艾滋病，只通过母婴血液和性进行传播，是吧？下次咱们在嘲笑印度种姓笑话的时候，也得先想想自己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